刚才讲到伏战乱坠篡律差脱，那么这都是形容说明那个齐泽九姑啊，这个房屋很久了，破坏了啊，而且这个房屋盖的是茅草，墙壁嘛是用泥巴的啊去涂起来的，所以当然坏的就更快了，就说明我们这个众生三界内的众生所住的这个五浊世啊，这个三界实在是不够理想啊，那么应当要赶快求超出这个三界啊，所以说明这个世间的这个苦况啊，那么用种种的方式来表达。接下去说周匝崎岖杂味冲边，这是宋家宅的最后两句话啊，周就是整个房子的周围了啊，那些凡是有障壁的地方啊，弯弯曲曲不整齐了，显示这个房子做的并不好啊，周围遮障的这个地方啊都是弯弯曲曲啊，曲曲就是弯曲了啊，弯弯曲曲啊，很不整齐啊，显示这个房屋啊不整齐。杂味冲边，很复杂的这个脏东西，好像垃圾堆那些垃圾很多，味物很多，充满遍及整个房屋之内。这个杂味冲边呢、正是解释前面那个而伏顿壁就是说明这个三界里面安顿放置了好多这个杂味，杂味就是壁，就是不好的东西安顿放置了好多好多这个很复杂很乱很不好很脏的东西，充满遍于整个三界之内这个房子之内处处都是，所以叫做杂味冲边这一段文上面是只是顺那个文字做解释，解释文字而已，有它的用意除掉说明这个三界无安的情况之外同时可以把这一段文来比方我们人生的情况，也是跟这个世间家宅的情况相同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叫做小乾坤小天地配合是这个世间的这个天地变化四十八天都能够配合。那么因此把这一段文就把它用关心的道理来再加以说明我们众生现前当下一念的这个五蕴身心，如果越它的本性本体指这个真如自性，那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如果以真心离体来论这个家宅就够大了所以叫做有一大宅那么因为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但是我们因为有无始以来有无明无明暗蔽那么就转成这个破坏不好的这个房山了就变成齐宅九姑。齐宅九姑就说明我们众生无量劫来念念无常天边迷情很恶劣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也装了很多脏东西所以而伏顿壁，壁是不干净的东西，壁恶。顿是安置，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内部那个五脏六腑哪有一样干净的东西我们平常要洗一洗干净可是无论你怎么洗都是不会干净的，因为本来这个身体就是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完全不净那么里面都放置了很多五脏六腑大小便利等等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所以而伏顿壁。而这个堂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
这个
伏
八斗
啊，摄比我们身体的背，
背
还要偏
哦，比我们的背，
躺
比这个伏
啊，
比八斗
啊，摄比我们的这个背
啊，
比人生的背，人有伏有背
啊，
显示有躺有摄，就是成为这么一个身体啊，你有福才能装很多里面的东西
啊，
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很快坏掉的，所以高维
啊，
高维就显示这个身体生命无常啊，无常随时都会来临啊，住根根呢、啊、指我们的这个两个脚
啊，
柱根就是两个脚能抵抗啊，这能抵抗就好像这个柱子啊，好像房舍的柱子啊，所以这个柱根指我们人有两个脚，两个脚的脚底就是根呢 也拿来比作命根呢、啊、我们这个身体有命根才能保持啊，命根没有了，这个房子也就要倒了。退休啊，显示这个身体的啊无常变化很快，等到老了行不隆中啊，啊这个几步为艰呐、啊、脚是不利了啊，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利落，所以柱根退休了。梁动浅斜，梁动啊就是比我们人生的脊骨的骨头了，后面的这个骨头啊，毕业的骨头啊，全身的骨头好像梁动啊，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脊骨，没有这个背骨龙骨的话，这个身体就不能建立啊，啊纵然有糖色也建立不起来啊，所以把这个骨头啊比作梁动啊，这背骨比作梁动啊，梁动浅斜，到老了就要浅斜了哦，年轻的时候蛮正确的啊，站得很端正，可是等到老了啊，就是好像是驼背啊，哦逃背了，那就是浅斜了，梁动都要浅斜了啊、哦。脊壁就是直的这个身体的下部，身体的下部分了啊这个下部分呢就是大腿啊，那么慢慢都会推翻了，年纪大了身体不灵光，走路不方便啊，都是毁坏的这个毁坏之间了，慢慢都有遭到坏喽了。墙壁比这个皮肤，我们人身的啊外皮内肤啊，这个皮肤跟肉类啊都比作墙壁啊，等到年纪大了它就会龟裂啦啊，会这个鸡皮合发啦啊，那么那就是所谓壁侧的情况，壁差啊，墙壁壁差可讲话啊，泥土齿了啊，这个身体是泥巴的，你们相信不相信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泥巴的，泥土的啊。这个既然是泥巴土的呀，啊，是指这个身体的皮肤的颜色啊，慢慢松弛了，老了，鸡皮呀、皮肤都松弛了啊，向下堕落了，就显示这个身体呀、慢慢都趋向交易反接了啊，都要坏掉了。腹粘乱坠，粘盖在上面的，这是比什么呢？比头发，比头发啊！出家人都要露顶啊，都住在这个露地下啊。那么，所以说出家人的这个腹粘都去掉了啊。在家居士都还有带入头发，那个头发跟那个茅草还不是一样吗？啊，每个人都有这个带入茅草的这个屋顶啊，大家都有啊。出家人都把它去掉了啊。咳咳，那么纵然去掉了它会长啊，我短一点就是了服装乱坠，上了年龄了头发都要掉了，慢慢掉光了啊。我觉得我的头发差不多掉了三分之二了啊，慢慢都要掉光了，乱坠啊，这个头发慢慢都一直掉了，往下掉啊。串理插脱，这比我们这个头盖骨啊，牙齿啊，啊就是这个头脸上面的这个骨骼啊，就是等于串驴 参差脱落。
哦，
等到年纪大了，牙齿坏了，
哦，
阎罗王写信了，
哦，
那么这个头发掉一条也是一封信，牙齿脱一根也是一封信。
哦，
阎罗王写的信蛮多了
啊，
你们各位有没有啊？我好几个了。
哦，
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显示这个人老的现象
啊。
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渐渐鸡皮合发
啊，
看看行不隆中
啊，
那么就是老的现象，就是如此
啊。
周掌屈曲，指这个全身周围内部所藏的东西弯弯曲曲的，身体内部所藏的弯弯曲曲是什么呢？短灯啊，色灯啊，
哦，
那个肠啊不是弯弯曲曲吗？谁个肠拿着拉直的
啊，
都是弯弯曲曲，肚子里面装的那个肠啊，小肠大肠都是弯弯曲曲，所以叫做周掌屈曲啊。那么曲曲里面都是脏的不净的东西，杂味冲憋啊，肠子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你们想想啊，那都是杂味，很肮脏，很杂味，充满身体，遍满全体，到处都是。外表装的再好看了，只是发瓶而已啊，可是里面装的都是脏东西，有什么好看了？所以人生呢、啊、就是不净，一向是不净的东西，可是一向认为很净啊，那么都是被他欺骗了。假如把这一段文把它换成自己的身体啊，到了年纪大了，年老了，就会有这种现象，慢慢都会坏掉啊。年轻的人呢、啊，听到这里他会高兴的，他说我还没到，这些我都还没有啊，那么这个服毡乱坠嘛，我的头发还盖得蛮好的，可能是刚刚新盖上去的啊，还不会乱坠，还有过了一段时间啊，不过无常也很快啊，没有几年了啊就到了。所以这些纵然是年轻人呢、啊，年轻我也有经验呢 啊很快就到。那么这个光阴如白驹之过隙，很快就过去了，那么很快就到这个老的现象，很可怕的啊。上面是宋总笔的第二段，宋家贼，下面第三呢，宋古白人，有古白人。止住其中，这两句话就是送古白人说，像上面那个很败坏的房子啊，里面有五百个人住在里面，这个五百人就是五道啦，五道众生啦，天啦，人啦，地恶鬼畜生啦，阿修罗便在五道里面了。那么这五道里面的众生就有三乘根性，所以说这个三十值就包含在里面，三十值就包含在这个五百人当中啊。唯有一门就包含在前面的家宅里面，有家宅必定有门的，所以虽然没有说啊，包含在里面的。下面呢，第四段送总笔的第四段送火起，周围啊苦火在烧，这个房屋周围苦火在烧，很可怕。这个送火起的文字就很广了，是个广送，而且是义送，也是补送。补助前面从长文里面没有的，现在都一把它补助啊，就是有很多事情啊，用这个动物类的这个形体啊，表达这个三界内的这个避恶的情况，这就所谓顿避了啊，安顿这些避恶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因此这个送佛起的文字，下面文字很长很多，分为四段啊。第一，送地上是比喻界；第二，送血中是比色界；第三，送邪外是比无色界；第四，总结众难非一。后边的经文很不好懂哎，那些名将啊，好多都是禽类啊、兽类的名目，那么都是借这些名目啊来比方啊。比方这个众生的烦恼啊，指我们三界内的众生有五顿时、五力时等烦恼啊，就借那些禽类啊、兽类来比方，显示我们众生具备这个力顿诸时的烦恼的情况。或者有人会问，经文既然是比喻呀、啊，比喻品就是已经用了比喻了，
为什么现在的鼻中又在鼻，鼻而又鼻呢？为什么说了那么多鼻，这个用意在哪里呢？应当要知道，这要显示众生的这个顿立顿诸时烦恼特性呢、啊。如果没有这些动物来表达呀，很难显示出我们这个迷失凡夫的烦恼的情况，所以借这些名堂啊，来显示使众生知道我们这个五顿时五力时的烦恼可怕。还有一点的意思啊，平常有两句话说：众生为国，菩萨为因。畏是怕畏的畏，惊了啊！众生是吃到苦果的时候他就怕了啊，可是等到苦果现前了才怕呀，来不及了，太迟了，吃其莫及了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早知道今天这么苦恼，就不该有当初造的业，可是造业的时候都不知道，等到今天受苦报了才想到，哦，真苦啊，我知道这么苦，我当时就不该这样做，可是在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六道凡夫啊，为国苦报现前了才知道，觉得怕畏，可是太迟了。菩萨不是的，菩萨畏因，菩萨畏因，他怕造恶因，这个恶因种下去将来要受苦果，他就怕因，所以他不会种恶因。我们众生就是恶因种下去了，根本不怕，受苦果了才怕，怕太迟了。那么因此经文里面就借这些动物啊来显示众生的苦果啊，说你们这样子造贪嗔痴等恶业啊，将来受的苦报就不得了的啊，因此要众生呢知苦断疾啊，所以借这些动物类啊来显示众生的烦恼特性啊，那么你不能造业，造业将来受的苦报就严重了。要众生啊，不要单知苦果而怕，要在作因的时候就要注意啊，不要造恶因。所以啊，要众生也学菩萨道，要畏因，不要畏果。所以说这许多的名相啊，来解释这个道理。现在要先说送地上是比喻界，比方这个欲界众生呢、啊，有五顿时、五力时的苦恼的情况。文字很长很多，那么分四段：第一，名手烧之类；第二，名火起之由；第三，证明火起之事；第四，名被烧之相。啊，送地上是比喻界有这四段，有这四段的意义啊。我们就按照下面的这个文字啊，一一来做解释。先说，名手烧之类。在欲界里面呢、啊，众生被苦火所烧的种类啊，众生有些什么苦恼呢？啊，什么业因会造成现在欲界的苦恼？那么现在就借这个畜生道的众生啊，来说明这个五顿时。而下面这个先比这个五顿时，五顿时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就是我们众生的根本烦恼，五顿时根本烦恼啊。下面就借那些动物类啊来显示我们众生有贪嗔痴等这个五顿时的烦恼的情况。这里用八种鸟啊来比众生的慢时，比慢啊。经文里面齿、枭、雕、鹫、乌、犀、鸠、鸽，这八个鸟啊，禽类，八个鸟就比众生的五顿时啊。按照唯识的这个众生的心所法说啊，心王心所里面的分别，心所法里面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的那个慢啊，随烦恼里面有骄，骄随烦恼的小随有骄啊，所以叫做轻慢八骄。按照法华文句啊，它是用骄是慢啊，就借这个随烦恼的骄啊来解释众生的慢心。所以下面的八种鸟 就比这个八种焦啊，以八种焦来解释这个众生的七种慢的慢心，共高我慢的慢的根本烦恼啊，借随烦恼的焦啊，解释根本烦恼的慢。第一个词啊，持这个鸟啊，也叫做修流啊，持修修流，持修修流，同类的鸟，但是大小不一样，样子少少有不同。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猫头鹰，猫头鹰啊，如果住在都市里面的人恐怕比较难知道，如果住山的人就知道了啊。山上有这个猫，猫头鹰跟这个它这个脸啊，头啊，头跟猫要差不多相似，就是嘴巴是鸟的嘴巴，看起来很可怕，那个样子很像一个猫，它是晚上出来，白天呢、啊、看不到的，白天呢坐不见泰山，白天山很大它也看不到，晚上啊它是明察秋毫的，所以它晚上它就跑出来了，看得很清楚，这是吃。这种鸟啊，这个鸟很恶很凶啊，它叫的声音也很可怕，人家听起来是觉得很凶很不好的那种声音，不喜欢听到那种声音啊。我到这边来，到南部来二十几年呢，很少听到这个猫头鹰叫的声音，从前在狮头山呢、啊、经常能够听到的啊。那么尤其在晚上啊，它就跑出来啊，在人家的房屋周围啊，在哪里乱叫，听起来真可怕啊。那么这种鸟比什么呢？它是比这个所谓肾状焦，焦啊，这种鸟它很壮，身体很健壮，所以比一些人呢、啊、身体很健壮的人就是身体骄傲的心啊、现代人很喜欢说值得骄傲啊，他身体很健康，值得骄傲啊，哦，就这类啊，这是比肾壮焦，身体很健壮啊，好像这个雌鸟是焦。枭，第二个鸟枭，客家话很小人哦，那么暗小哦，我小人哦，就这个字。这个鸟是很坏的，忤逆的鸟，它为什么呢？因为它长大了，它就吃它的妈妈，吃它的爸爸，吃父吃母的这种忤逆鸟是不孝鸟，很坏的，所以这种鸟啊就比作姓焦，人的姓名的姓啊，姓什么啊？姓庄、姓李啊，姓什么的那个姓，它高贵的姓啊，身体骄傲啊。那么这种鸟，它长大了吃它的母亲，是一个很坏的鸟啊，也叫做琉璃。有些地方解读这个枭才是夜猫啊，不过这个夜猫跟这个猫头鹰不一样的啊。说它好像这个夜猫，因为它长大之后啊，反过来要吃它的母亲，以小凌大，那么以文句说是这是比性交，不过用交是慢了、啊、总觉得还有各一层转过大弯，那么有些注解啊，他就把这些动物直接解释为慢，也很有道理，所以他用这个词啊比作慢心，普通人都有这种慢心啊，就好像持这个以劣戒己慎啊，那么实际上自己不如人家，说我比人家好，那一种心情普通人都有的啊。那么用枭啊来比这个慢过慢最严重的，因为他反过来吃他母亲呢，这是最严重的慢，所以用这个枭比这个慢过慢。第三个鸟雕，这个雕啊，这种鸟也叫做雕鹫，也叫做雉鸟啊，它的身体并不算大，但是它要吃它的同类，很可怕的一种坏鸟啊。那么因此它直至有我而不知 不知道有别人啊，那么因此就比这个我慢啊，比我慢。文句里面就比作富交，富有的富啊，富有就交慢了啊，我比作富交。用雕，如果雕的话比富交啊，如果慢的话比我慢，人人有的我慢啊。那么有我就有慢性，有我就有慢性，自然的现象有我慢，凡夫有我必定就有慢。其次旧，旧啊，就是那个灵鹫山的那个鹫啊，叫鹫鸟。鹫鸟它住在山上，自由自在的来去，所以比作自在交，在交里面比作自在交啊。它虽然自在啊，实际上它并所有的造作啊，并不理想的。它专是死尸，鹫鸟啊，吃人死掉的那个死尸啊，还有也吃动物的死尸。所以他吃的是不正确的，因此如果越慢来比方呢，就比作邪慢；越骄来说是自在骄啊。所以这个就骄比自在骄啊，慢比作邪慢啊，就是邪恶的邪的邪慢，因为他吃的都是死掉的东西啊，实际上是很不卫生，他认为好吃，这是不正确，所以把它比作邪慢。这是第四旧鸟。第五个鸟啊，乌，乌就是乌鸦了。天下乌鸦一样黑，乌鸦有没有白的？有哈，哦，真的乌鸦有白的，我也看过乌鸦白的，不过这个很特殊的啊。天下乌鸦一样黑的，这个白的是特殊的啊，不正常的。乌跟鸦同不同啊？哦啊。啊，这是两种还是一种啊？是两种哎，两种，乌跟鸦不一样，是同科的鸟，但是不一样。哪一点不一样啊？乌啊，会反哺的，啊，乌有反哺之意啊。这个乌这种鸟啊，它的嘴啊，那个啄的那个嘴啊，等到老了，它就会往里弯，往里勾进去，弯进去。那么这个老乌啊，没办法吃东西了，家庭每当偷家，它是这个那个桌子嘴啊，这个往里弯，往里弯了，它没办法吃东西。而他的儿子啊，小乌啊，他会捡吃的东西啊，来喂他的妈妈，喂他的妈妈。他嘴张开来，因为他自己没办法弄吃的东西啊，他就已经往里弯了。他张开来，他的儿子啊，这个小乌啊，用嘴巴含住这个虫啊，又往他这个弯。张开的地方送进去给他吃，所以平常说鸭有反哺，实际上不是鸭，是乌，乌才有反哺啊。反过来照顾他的母亲，就是孝鸟，有孝的鸟啊所以平常有这么两句话吗？鸭有反哺之意啊，羊有跪乳之恩。小羊吃奶啊，那跪着吃他的妈妈的奶，跪着吃的啊。所以这个羊吃奶是贵族啊，乌鸦啊，这个乌老了，这个嘴那个嘴往里弯，没办法吃东西，自己没办法弄东西吃啊。那么这个小乌啊，他找到东西吃就给他妈妈啊，等到他嘴张开来啊，往这个张开来的洞洞啊，把那个虫子塞进去，让他给他妈妈吃啊，否则都会饿死的。所以这个乌是有效之鸟啊。鸭不会反哺，乌跟鸭不同的地方就这一点，就这一点。鸭不反哺，啊，乌会反哺啊。乌他妈妈老了不能吃东西啊，他儿子会弄东西给他吃，养他到死。鸭就不会了，鸭为什么不会呢？鸭的嘴巴老了，他不会往里弯，他不会往里弯，不必他的儿子反哺的。所以这个乌跟鸭呀不一样啊。天下乌鸦一样黑啊，但是乌是乌，鸦是鸦，我敢断，好像鸡跟鸭啊不一样。那么这两种鸟不一样，现在这里只是说乌啊，乌比方什么呢？因为它很慈心啊，啊，是慈一种慈悲的鸟啊啊，它这个有慈悲的心啊，它能够照顾它的母亲，是个孝的鸟，所以在鸟里面呢，比作寿命鸟。寿命交 乌的年岁比较长啊，活得比较久的时间呢、啊，就比这个寿命焦。寿命焦就是人到老了，年纪大了，他有他老的焦。人老的焦啊，就是有老好卖了，倚老卖老了。年轻人就卖不了了，老人就卖得了啊、老人可以倚老卖老，比如说老人呢、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看到年轻小伙子啊，他就会跟他说：“你们懂得什么？我呀，假洋比你假币卡多，贵狗比你贵假楼卡多啊。”这么一来，他就交了，这叫寿命交。嗯，我过的桥啊，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呢、啊，比你吃的米还多啊、这就寿命交，年老了这就可以交起来啊。恐怕现在老人也不懂得讲这个话吧，啊，慢慢都不会讲了，交也交不起来了。不过换个方法交也可以啊。总之年老了，他有寿命交，说的我总是老的，你们是年轻的啊。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啊。反正要好事，你要把事情做好，要问三老。为什么问三老啊？他们经验多啊，他的经验多，是根据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啊，不是叫你一定要跟他学。所以这个老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啊。那么老了有寿命交啊、所以乌鸦的乌比作寿命交。如果是慢来说呢？比这个过慢啊，比普通人好一点呢、啊，比普通一般人好一点，所以叫做过慢啊。用好的词啊，孝词来比他的慢心超过，所以叫做过慢。所以用好的比坏的啊，越慢说无比过慢啊，越骄说无比寿命骄。第六个鸟。西大家都看过了，知道了哈。西这种鸟叫做喜西，人家喜欢它呀。从前的人都认为啊，这个喜西如果在你房子屋檐里做窝呀，是一种好现象，是吉祥啊、那么纵然很脏啊，他还愿意给它做窝，为什么？认为这是吉祥鸟啊。所以这个西啊是一个很聪明的，它会找到人住的地方啊来做窝啊。一方面呢、啊，它得到人气的帮助啊，它有好处啊。那么又得人的遮荫呢 啊帮助它好处。所以呀、啊，这个聪明就这个西聪明鸟比作骄慢，就是平常说是骄慢的，很普通的，人人都有的啊。如果以慢来说呢，喜西比作镇上慢。他为什么哪来比镇上慢呢？镇上之法还没有得到，认为得到了；没有正道，认为正道了。未得，未正，未正，这个叫做镇上慢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喜西本来没有可喜的地方了，可是世间人愚痴啊，把它看作喜西，所以就等于叫这个镇上慢。并没有什么可喜的，可以人以为他是可喜的，所以并没有证到圣果的，以为他是正果的，所以叫做正上慢。用喜息啊来比正上慢，如果在骄方面就是骄慢。第七，鸠，九字旁一个鸟啊，鸠，这是一个慵懒的鸟，最懒惰啊。想分端了，他为什么懒了、啊？他做窝啊，随便几根草就够了，随便几根这个小木头就够了，他很随便，所以这是一个懒惰的鸟，他很麻烦，他还会侵占别人的这个窝，细草鸠占，细草鸠占，有这么一句话吧，细鸟做得很好的窝呀，它就来侵占了，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很容乐，不如人家，很批劣，这是比作不如慢，不如人家，处处不如人家，但是它要占人家的这个便宜， 那么要占人家的便宜啊，这就是属于这个慢的霹雳慢，霹雳慢啊，很霹雳，自甘霹雳，因为我这样就够了啊，这霹雳慢。最后一个格，格子鸟就是人家养的那个白鸽子啊，啊，那格子，这格子这个鸟啊，在交里面也可以比作交慢，它是属于失交，什么叫做失交呢？这个格鸟啊，是个淫鸟，它经常好这贪这个欲乐，所以在格子鸟里面呢，就是比这个失交，如果是慢方面呢，是总比较慢，这是众生的个性本来就有这种的轮回观念，所以把它比作较慢的总体，七慢八较，前七种可以配合一种慢，以格子为总慢，较就一个可以配合，那么有八种较都可以按照这个前面的比方啊一配合。那么总合起来这两句啊，此消雕就乌西鸠鸽，这八种鸟就比作慢词，比慢词啊。法华文句用交减慢啊，那么其他古的也有就以啊这个慢来解释这个交啊，就是把这个慢当题就是慢来解释这个道理啊，当题就是慢的解释啊很有意义啊，那么比起这个用交解释啊，要转过弯要比较容易懂得多啊。这是通途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呀，有一部古德的著作，他把这些动物啊就是比作人，我们这个人世间的人呐、就有跟这些动物相同的地方，跟这些动物相同的地方啊，例如说雌鸟白天不出来，白天什么都看不到，晚上才出来，晚上就看得到了。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白天固然看得到了，但是他白天睡大觉，晚上出来做什么呢？穿越墙壁偷东西哦。那么那个小偷啊、强盗啊、土匪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啊。人就有跟雌相同的啊。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欲界众生呐、很可怕呀啊。那么坏的情况，他的恶果的情况啊，现在正在造恶因啊。那么现在做人的时候，他就跟雌鸟一样啊。只贪这个无本生意啊，白天不去好好工作睡大觉，晚上啊才去偷人家的东西，做小偷、做强盗啊、做土匪，这是很要不得的。这比方这个世间呢有这么一种恶人，枭是忤逆的鸟啊，翻过来吃他的母亲。我们这个世间忤逆的人也不少啊。翻过来杀母亲杀父亲的都有了，这是不孝啊。那么世间不孝的情况啊，比这个枭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世间不就有这种人吗啊。雕这种鸟啊，似鹰而大，比鹰鸟还大一点啊。那么它横会吃鱼，据说呀，这种的雕鸟跟旧鸟都会吃鱼的。它的性啊，很刻薄。它到水里要吃鱼的时候啊，它会用它的肢棒去打这个水，扇这个水，把这个水一直打，这个鱼就跳起来，打到这个鱼跳起来。它这个反应很敏捷，鱼一跳起来，它的嘴巴就去了。就把它就把它摘下来吃了啊。那雕的鸟啊，有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啊。而这个世间的刻薄的人也不少啊，很刁怪啊，很刁滑的人也不少啊 他会运用种种机会啊，把你煽动了，最后就把你吃下去了。世界上这种人也有啊，所以用刁用咎比世间的这种奸枭刁巧啊，那么种种奇奇怪怪的啊，想尽办法这个来谋求利益的这种人啊，只求自己有利益啊，不怕别人吃苦啊，吃苦头。这种人类就是跟这个刁就差不多了，无有反哺之意。世界上孝子啊，用夫比那些有孝的人、有慈悲心的人那是好的啦啊。西很聪明啊，那么甚至他会啊靠住人来生活啊，而世间上依靠人生活的这一类的，例如劳资的方面啊，劳方都要靠住资方那么现在也是很普遍的，我们从古以来都有彼此互相依靠的情况实际上任何人呢都要靠别人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既然你要求人呢，就像这个喜信他总是要靠人的，我们大家彼此相处啊，互相帮忙啊，就像喜信那个样子这是还是算是好事。那么就是慵懒的，懒惰懈怠那么贪人家的便宜，世间上懒惰懈怠的人也不少啊，贪着人家的小便宜的也有啊，所以鸠鸟可以比这类的人鸽子贪住世间的娱乐，这也是世间一般众生所普遍的了所以有些解释啊，他说这个不必哪些人家不大了解的那些名相来比方了，就比人好了说这个世间的人呢、就有这类跟这类相同的人多得很那么就直接来解释世间有这么一种人。不过这个用这种说法呢就比较少了，一般解释法华经啊还是按照智者大师的正轨的方法，就是把这些动物啊来比我们的烦恼那么像上面的鸟就比这个慢死，五顿死的慢，下面是蛇了，毒虫之类顽蛇伏劫，蜈蚣游园这两句啊比嗔痴嗔恨心，发脾气比嗔恨心顽也是蛇，是黑色的很短那么很毒，如果人被它咬到了马上这个咬到的地方就要斩断，就是手咬到了把手斩断那么否则的话很快就会死亡，就没有命了而这个顽跟下面的伏，它都是碰到人就咬，它不讲理的伏也是一种毒蛇这种毒蛇呀，它碰到人都是不讲理的就咬人，尤其这个伏更毒了那么咬到如果不赶快把这个咬到的地方斩掉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死掉的。据说这种毒蛇呀并不长了，大如拇指，顶大就像这个拇指那么大而已它这个鼻子上面有一个针，那个针就有毒的，碰到人就用那个针去擦就细人，那么被它擦伤了，那个、毒灌进去很快就这个满身都是毒了，很快就死掉。所以这个顽蛇大家知道的不必解释，伏这三样毒物啊是不讲理的，碰到人它会咬人这就比方这个非礼嗔不讲理。嗔恨有三种啊，非礼嗔、顺礼嗔、争论嗔，有这三种。非礼嗔就是不讲理，碰到就要骂人，就是要骂人他没有理好讲的这个就是好像这个顽蛇伏这三种毒物孑是孑虫，我们在台湾比较少见那么这个孑虫啊，你碰到它才会去咬人，你不碰它不会咬人。这个就比作这个顺理称合理的，你没有碰到它不咬你，碰到它就会咬你这个比顺理称。 蜈蚣，蜈蚣可以知道吧？啊，有没有看过蜈蚣啊？脚很多啊，白足啊。那么实际上白足跟蜈蚣不一样的，蜈蚣是蜈蚣啊，白足是白足。
蜈蚣跟蛇呀，它是冤家。蜈蚣碰到蛇哈，蛇看到蜈蚣就怕了，就不敢动。这个蛇，这个蜈蚣会爬到蛇背上去，往上爬，爬到这个蛇脑啊，咬它的脑刺，专吃蛇脑，哦，很可怕啊。所以这个蜈蚣是一种毒物啊。那么因为它会咬人呢、啊，所以也比这个嗔恨心啊。那么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只讲到这个玩蛇伏劫啊。蜈蚣是还是比嗔恨心的意义啊还没讲完啊，我们下次再讲吧啊。